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总而言之，神的恩典和神的教导他们一概记不住。对待这一群对恩典有失忆症的人，耶和华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慈爱，他没有以愤怒和责罚来待他们，反而以格外的细致和体贴来引导他们。申命记第一章31节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，也曾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，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，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。神待他们真是如父母对幼年的儿女啊，就如同我们对孩子说，孩子啊，记得那年我们一起去迪士尼乐园吗？孩子说，不记得。啊，我们看见白雪公主站在路边，她还拉着你的手照相来着呢。神这次不是说回去吧，你要的已经给你成全了，等着吧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。这次神啊，特意叫摩西手中拿着杖，招聚长老，站在众人面前，是为了重现过去的重要的历史时刻，让以色列的记忆苏醒。当时摩西从耶和华领受了带以色列出埃及的使命，从米甸旷野回到埃及见自己的父老乡亲，就是这样的场景。摩西手中拿着神的杖，把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招聚出来，站在百姓面前大声宣告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神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到流奶与蜜之地。当时摩西把神给他的三件奇事行在众人眼前，就是手中的杖变成蛇，大麻风得医治，和水变成血。那时以色列百姓就信了，他们知道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这些都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和第四章。神没有直接责备以色列的失意，而是温柔地提醒他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。纵然百姓忘了，那长老也应该记得吧，就是这杖让尼罗河成为血河，就是这杖让红海分开又复合。以色列民呐，要记住这杖，更要记住赋予这杖大能大力的耶和华神。人对神的信心不是生来就有的，信心是神所赐的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人又有责任在信心上操练自己，让自己的信心成长。让信心成长的重要途径，就是常常数算神的恩典。以色列人的失败是我们的警戒，我们每个人都应常常回头看，时时铭记神在我们过去的生命中赐下的恩福，我们就有勇气面对今天的挑战。这方面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的强项，我们不是通常都以数学好、记忆强而自豪吗？年前在芝加哥开中国福音大会，由一位从国内家庭教会请来的老弟兄做主题讲员，有机会听到他亲自讲他生命的经历。他20出头的时候从神学院毕业，想出国，护照都办好了，可是在祷告中神却告诉他， 你不要去。他顺服了，退掉了护照。接下来他就和神谈条件，主啊，我听了你的话了，现在该你负责了，我要租个房子，你得替我出房租，不然呢，我就回家种地去，再也不传道了。神的回答是，你就试验我吧。那是1951年，房租呢，是3块多钱，他拿1毛1分钱买了8斤半米和1小条猪肝、油和几颗青菜，把米放在一个口小肚大的坛子里，就开始他的传道生涯了。也还没有教会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发展，每天就是读经、祷告和到大街上去传福音。8斤半米吃了2个多月，但每次伸手去抓，坛子里总是还有，就像是列王记上17章先知以利亚住在寡妇家那段故事。但他心里还是嘀咕，这坛子不大，8斤半米吃了2个多月了，还能坚持多久啊？忍不住打开坛子向里边查看，一看糟了，坛子空了，1把米都没有了。他立刻后悔了，哦，主啊，我不该看的，我信心软弱了，把坛子口重新封住，向主认罪祷告，第二天再伸手去抓，还是空的。而且祸不单行啊，坛子里面刚刚掘了米，房东就敲门了。什么事？交房租啊，别人都是1个月一交，你是头一回，让你3个月交一回，现在该交了，若是误了期，以后就不租给你了。弟兄没钱呢，用缓兵之计说，明天早上9点交吧。房东同意了，房东一走，这弟兄就开始祷告，迫切的祷告啊，祷告完了就在屋里找，把被子抖一抖，把席子掀起来看一看，再把圣经翻开找一找看一看，哪儿都没有钱从天降下呀。可是有一个意念一直在他的生命里面对他说，神是信实的，可靠的，他从不误事。到天亮再祷告，祷告完还是满屋子找钱，还是没有。8点钟忽然有人敲门，他不敢去开，怕是房东啊。主啊，若是你与我同在，你去开门吧。敲门声响了3次就停了，扑通一声，从门缝里掉进来一个信封，打开一看，是厚厚一叠钞票。他愣了，等回过神来追出门去，只看到一个15、16岁姑娘背影消失在街的转角处。弟兄跪了下来，这次他向这位恩典之主祷告的时候，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主了。信封里的钱会花完，但由此而学到的信心功课成了他一生的活水之源。从知识上的信，到行动上的顺服，到全人全心的奉献交托，他的信心上了一个高峰。从那以后服侍主60多年，现在已经回归天家，他一生的年岁成了荣耀神的美好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愿我们每个人都灵里敏锐，常常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的信心就因此而长进，我们每日的生活就有亮光，有方向，有力量。就像歌中唱的，神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。这是第二部分。第3部分，从失意看 满意，六节和七节。以德报怨，耶和华无比慈爱，磐石出水，神爱子，丰盛救恩。第六节进入了故事的高潮，摩西按神的吩咐，用当年击打尼罗河的杖击打磐石，磐石中涌流出水泉，百姓得了饱足。磐石出水，旷野中的第三件神迹。第六节一开始，在原文中有一个 hineni， 是个虚词，其含义与上下文有关，在中文和合本中这个词没有翻译出来，而英文版翻译成 behold。 在原文当中，此处这个语气相当强烈，是向我观看这样的意思。神亲自站在摩西长老和众人的面前，行了这件奇事，磐石出水，不仅仅是解决了以色列民一时口渴的问题，而是一个重要的属灵上的预表。为什么是磐石出水，而不是溪谷中涌出水来？溪谷中出水不是更符合人的逻辑吗？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这意思很清楚，出水的磐石代表耶稣基督。第六节开始的这个 hineni， 就是在大声提醒我们注意，这磐石的属灵含义是存到永远的。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同样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心的磐石。在旷野，磐石出水供应了神的儿女的需要，同样耶稣基督这信心的磐石也照样流出水来喂养属神的儿女。在祝棚节节期的末日，就是节期的最大最重要的日子，耶稣站在殿中高处大声宣告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约翰福音七章37到38节。耶稣还说过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感谢神啊，他不仅为在旷野的以色列预备了泉水，他更是为历世历代的人预备了救恩。当我们把磐石看成是耶稣基督的象征，磐石被击打，也就有了更深的属灵含义。看上去是摩西击打磐石，其实是神的命令，是神自己做的，神就站在那里。何烈山就是西乃山，何烈是地区的名字，西乃是最高峰的名字。当初就是在这里，神从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，揭开了百万民众出埃及的序幕。这时神在同一个地方把更深的恩典启示给以色列民。击打代表惩戒和刑罚，以色列民信心软弱，忘恩负义，本该受罚，但神以极大的宽容和忍耐来待他们，让磐石代表以色列受了击打， 让受了击打的磐石流出水来，供应争闹反叛的以色列人水喝。小信的以色列人失去了恩典记忆，慈悲的耶和华神却赐给他们丰盛的水泉，满意的福杯。以赛亚书是这样预言主耶稣的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我们看这一段磐石被击打出水的故事，就当仔细思量主耶稣为我们受苦赎罪的奇异的爱和深厚的恩呢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走信心的路，上帝的恩教导我们做赦免的人，这是从更深的层次要我们遇事不再争闹，有赦免的心，有谦卑柔和的生命样式。我们都知道苏格兰短跑运动员 Eric Liddell 的故事，他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金牌获得者，很传奇的。1981年奥斯卡获奖影片《烈火战车》讲的是他的事迹。你知道他是哪儿出生的吗？天津，他是宣教士的儿子，奥运之后回到中国做了宣教士，后来在山东潍坊被日本人关在集中营里，就病死在那里。 Eric 在去世前不久把自己一双跑鞋，奥运冠军的跑鞋，送给了集中营里的一个美国孩子 Steven Metcalf。 这孩子是他的崇拜者，欣喜若狂啊。 Eric 很郑重地对他说，鞋送给你，你要学习宽恕，要记得常常为日本人祷告。那孩子不肯答应，因为这实在太难了，因为日本人实在是太可恶了。 Stephen 把 Eric 的鞋带在身边，试着为仇敌祷告，神的爱奇妙地改变了他的生命。二战以后他去了日本做宣教士，在日本传福音40年。弟兄姐妹们，愿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争闹，只传扬神的爱。磐石出水的故事，利非丁改名为玛撒试探，和米利巴争闹，一个故事这样的来结束了。一个地方起两个名字并不多见，神用这样的名称来提醒我们，试探和争闹是从人的罪性上生出来的一对双胞胎，我们当竭力戒除，而不可滥用神的恩典。这名字既是对以色列的无声责备，更是对世人的警告。凡不在出水磐石前悔改的，必要灭亡。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啊。我们从缺水看到了信心的缺乏，从缺水看缺信，这教导我们在跟从神的时候，比行为的遵从更重要的是心的遵从，是心的转向。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是不可能走在神的路上的。从缺信我们看到了失意的可怕，从缺信看失意，我们必须常常数算神的恩典，才能信心长进，一心跟随神不动摇。在缺信失意的人面前， 神彰显了他丰沛的恩福，耶稣基督就是那永存的磐石和活水。愿我们汲取以色列人失败的教训，好好的跟随主，走信心的道路，从失意到满意。马拉苦水、马拿天粮和玛撒蒸酪这旷野三课到这里暂告一段落。我们应该学到三要和三不要的功课。先说三不要：不要贪爱世界，不要以己度甫为神，不要为私利争闹。三要：务要分别为圣，务要把眼光转向神，务要铭记主的恩情。经过这三次与物质世界有关的灵修课程之后，以色列民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。这次有强敌出现了，亚玛利人打上门来了，身后彩礼险境，面前又遇虎狼。请大家回去读出埃及记的17章8到15节，我们下次再讲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恩典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世界有苦难，但在主里有平安。主所赐的平安要在我们的心里成为喜乐之源。求你让我们在此时再一次经历你的同在，经历你的信实。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依靠。当我们以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来仰望你的时候，你必要在我们中间行奇妙的事。哦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求主在宝座上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